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2月6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我们分享经济学人的一个报道，这个报道引起了全球很多专业财经媒体的广泛的转载和报道，标题就是如何预判泡沫的破裂。全球资本市场目前最聚焦的话题啊，还是担心目前市场的这个泡沫，最突出的呢是人工智能领域的这样一种啊空前的投资集中，包括三年疫情期间全球各国政府超发了大量的货币，而且又没有任何退出机制，所以说全球性的这样一种啊忐忑也好，恐慌也好，是普遍存在的。包括目前中国的股市涨得不错，实际上在中国投资界也在研究这个问题，就中国的股市是否有泡沫，会不会又出现跌回3000点以内。当然官方的媒体畅想光明论不研究这些问题，但是作为实际投资者，没有人敢对这类问题掉以轻心。那么经济学人这个报道，他首先就提出一个非常具有普遍性代表性的问题，就第一呢是市场的泡沫是否很难预判。那么回答是肯定的，容易判断。你包括一般的网友都津津乐道，我早就看出来了，或者我早就发现有问题。所以经济学人他回应这个问题的话，他第一，他认为普通人来判断市场是否有泡沫，一般人都能做到。所以说你如果猜对了，或者是你判断对了，你不要自以为是。第二个问题呢，就这篇文章啊，它能够在投资界引起巨大反响的第一个引爆点，就是说你判断对了市场有泡沫，而且泡沫马上要破裂，但是你未必能挣钱，你未必能够躲避这个泡沫，甚至呢你还会成为这个泡沫破裂的最大受害者。这个网友们能不能听懂这个概念，就是说你判断一个趋势你能判断的对，但是在具体投资上，往往你这些判断对的人呢，反而是损失最大的人。这个就像中国的一些股评师，或者目前流行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啊，为投资者指明方向的人，他们判断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他们拿真金白银来投资，他们会亏得血本无回。哎，这个话有没有依据呢？这篇文章他就向网友们介绍，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那场互联网世纪大泡沫过程当中，很多网民都判断有泡沫要出事，包括一些知名的投资家也忧心忡忡，每天在华尔街日报呼吁要出大事了。那么经济学人就列举了几个有代表性的著名顶级的投资家，他们在意识到有泡沫，而且呢也坚决做空一些互联网的投资，但是他们最后啊都在互联网泡沫崩盘当中遭受巨大的挫折。他列举第一个例子，就中国网友非常熟悉的达利奥，就全球最大对冲基金之一的桥水基金的创办人。互联网泡沫呢是1999年破裂的，人家达利奥啊在1996年就发现了这个有泡沫，而且从1997年开始就做空，因为明显的有泡沫，明显泡沫要破裂，为什么不在破裂过程当中捞一笔呢？那么第二个大家呢，是大家很熟悉的索罗斯。索罗斯他比达利奥呢意识的要晚一点，也许是他更保守一些，他到1999年的时候才开始做空互联网的板块，他认为这个泡沫已经呢难以为继了。但是呢达利奥和索罗斯都亏了近10亿美元，他们两个人都是巨大的亏损，就成为华尔街的笑话。那么为什么达利奥、索罗斯这些人，特别索罗斯投资是非常谨慎的人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亏损呢？是他们判断错了吗？那么相信网友们都会得出一个结论，他们没有判断错，确实90年代末就是有巨大的互联网泡沫，但是他们为什么亏损呢？就回到投资市场现实。那么相信网友们都知道，你做空的话都有一个时间期限的，你不能说做空像一些股评师一样的早晚会泡沫破裂，那不行的，你要做空你一定要有个时间节点。那么达利奥从1996年97年做空，那么到1999年泡沫还没破裂，那他是第一个就出局了，这个容易理解。那么索罗斯是1999年就是泡沫啊到了最疯狂的时候，就在破裂的前夜他去做空的，为什么他也亏损了7亿多美元呢？这个就是时间差，他就错过了，或者是他误判了那么几个月。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泡沫破裂的瞬间 是在2000年的三月中下旬。那么凡是你做空的期限在2000年三月中旬以前这个时间节点的，全部做空的人呢血本无回。就回顾当时那一场泡沫呢，它是从1995年一直到2000年三月中旬，它是持续上涨的。你看达里奥从95年就说有泡沫，索罗斯99年说有泡沫，但这个过程当中，在这种啊诅咒声当中，在这种啊大师们的警告声当中，五年纳斯达克指数累计涨幅高达1100%。所以你看经济学人他就讲一个道理，就你判断股票破裂啊，人们往往在判断一个趋势，但资本市场它是讲究时效性的，你必须判断到哪一天哪一月哪一天会破裂，这个才是投资有价值的。你不能说我一个趋势中国的股市早晚会跌，你这个话绝对正确，因为它一定有涨有跌，你说它一定会涨，这个也不会错，早晚得涨。但作为投资实力来讲，这个泡沫破裂的时间节点才是有价值的判断。因为你在2000年三月之前，你没有去分享那股上涨的盛宴，那你就错过了一个机遇了。那么你越过了2000年三月，那么你就倒霉了，你就成接盘侠了。特别在下跌过程当中，有些人认为是低点了，奋不顾身冲进去，哎，结果接盘在半山腰。所以经济学人他首先用了很大篇幅向网友们介绍，判断泡沫破裂并不容易的，早晚破裂这个是容易判断，具体判断的时间节点与自己投资的周期，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他为了让普通网友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肃性，他列举出投资大师达利奥·索罗斯是怎么被套住的。那么普通人如何来判断呢？因为索罗斯达利奥他们判断这个事呢，是按市场的基础逻辑，就是市盈率的比较，整体的市盈率的比较，这个是我们一般判断各个国家的市场的一个基本的方法。但这个基本方法你很难确定哪一个月哪一天泡沫会破裂，所以索罗斯达利奥呢，他们都是用这样一种啊当期的市盈率与历史平均相比较，就他们发现当期的市盈率平均的市盈率比过去十年平均的市盈率啊高得离谱的时候，他们就断定有泡沫。那么这个方法显然不准确不精确，而且呢相反会给你带来一些很大风险。那么目前有什么办法来判断泡沫破裂呢？经济学人他首先讲没有现成的理论，那么目前仍然是经验法则。那么经验法则呢，现在在你坚持啊用当期的市盈率平均市盈率与过去十年平均市盈率比较，这仍然是一个基础性的方法之外呢，他认为有两个经验主义法则。第一呢，就像巴菲特说的，当你发现出租车司机什么街上的小贩都在谈论股票，都在谈论某一只股票时候，毫无疑问这个可能就到了要破裂的前夜了。那么第二个经验法则是就通过搜索网站的搜索量来判断泡沫的程度，就当你去检验比如说谷歌的搜索对某一只股票某一个板块的搜索量达到了峰值的时候，那么可能就是泡沫破裂的前夜。那么经济学人这个报道最后呢，他还提出还有一种专业的判断方式，你去观察那些公开唱衰市场的知名人士是否退场。你比如说经济学人这篇文章开头列举的达利奥和索罗斯的例证，他们判断有泡沫，但在泡沫破裂之前他们做空失败不得不退场。哎，当你发现这些迹象的时候，你不要去嘲笑这些人呢失败投资失败，那么这就是一个明显的记号，真正的破裂可能就在明天。所以这也是一个经验主义的法则。尽管这篇文章呢，他做了比较全面的如何判断泡沫，收集了所有的市场的主流的方式，但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判断市场的泡沫啊，并没有一个公认的科学的方式，还是需要人们去摸索。这个就是投资的风险，你也可以把它认为是一种投资的魔力。很多人都在市场上亏损，但是它又是激发人们欲望充满吸引力的一种事业或者是一种游乐场。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今天国际舆论普遍仍然在消化评论昨天白宫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因为这个内容呢太劲爆，超出舆论的一些预期。我们分享两个方面的这个报道和评论。第一呢是彭博社今天的一个 比较全面的一个评论，美国悄悄制定了一项新的国家安全计划，而这完全出于一时兴起。这份文件姗姗来迟，发布也十分低调，没有像以往那样伴随总统的公开演说。然而这份理论上将指导川普第二任期外交政策的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却充分体现了总统的世界观。拉丁美洲早已饱受美国战机的骚扰，如今听到官方正式发出警告，恐怕不会感到意外。这要归咎于川普最新提出的对旧的门罗主义的川普推论。欧洲会对这份文件中许多内容感到不满，并应密切注意。中国对此并无太大了解，除了知道美国仍然在某种程度上支持台湾外，中国没有得到太多信息。就从这份文件上，中东的重要性终于开始下降了。非洲在这篇文件当中轻描淡写一带而过，而朝鲜则完全被忽略，没有提及。相比较之下，那些反对觉醒文化的反觉醒人士应该会欣喜若狂。国家安全战略是一份法律规定的不规则文件，通常反映政府对地缘政治核心观点，它也指导其他文件的制定，例如国防战略。那么美国国防部的国防战略本来应该与这个国家战略一起发布的，由于一些原因推迟到至今没有发布。川普第一个任期内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措辞呢，比昨天发布的这个文件的措辞呢要激进得多。就当时啊，川普第一个任期，他首先明确俄罗斯和中国是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那么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定义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就是你要面对你的竞争对手，主要的来源就是俄罗斯和中国。所以他是在这种思路下形成的他第一个任期的所谓的大国竞争的国家安全战略。那么昨天发布的川普第二个任期的国家安全战略呢，就做了重大的改变，措辞显然为了迎合总统的注意力的时长和兴趣，某些段落写得很好，尤其对冷战以来华盛顿外交精英兜售的陈词乱调进行了朗朗上口、通俗易懂却富有洞察力的批判。就这个可能网友们会忽略，就他检讨美国二战以来的一些外交策略啊，这个还是在美国还是得到了一些普遍的称赞的。因为无论是川普第一个任期还是拜登任期，都认为必须要检讨美国二战以来的一些外交政策，需要做出一些调整。那么这一次呢，川普的这个第二个任期的国家安全战略对这方面的检讨反思呢就更成型了，就美国社会是接受这种反思的。他在批判过去的美国的这种外交战略呢，他这样表述的，之前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总是一长串愿望清单和理想最终状态的罗列，并没有明确定义我们想要什么，而是空洞的重复一些陈词滥调。我们的精英严重低估了美国愿意永远承担全球重担的意愿，而美国人民却认为这些重担与国家利益毫无关系。那么实际上这段评述呢，彭博社认为他是用另外一种方式，他来强调了 MAGA 运动和美国优先的这个学说的他在国家安全战略当中的基础体现。这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呢，他回避了美国外交政策许多矛盾。就这个报告认为，为什么对有一些矛盾他不愿意去应对呢，是他提出来一个新的思路，是用务实但不实用主义，现实但不现实主义，坚持原则但不理想主义，强硬但不鹰派，克制但不鸽派。就他用了这段这个听起来很高大上的一些原则呢，他希望重新确立美国的外交政策。接下来彭博社呢，他对这个听起来高大上的这些外交原则呢，他就进行了一些嘲讽，所有这些自吹自擂都不能够掩盖某些重点的转变。因为他原则上写的是既要又要，但是呢实际上他掩盖不了，他就是有些改变。比如他列举的第一个改变，就川普对俄罗斯的态度，他就是与二战以来所有美国总统对俄罗斯态度呢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所以这个就不是既要又要的问题，就是川普他改变了美国的外交关系的基础。他列举第二个呢，就你这个安全报告，比如说对乌克兰的主权问题，他本质上就是不太愿意再去遵守原来的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放弃原来的一些原则立场。 所以这个呢，就不是这个报告本身形容的或者是夸张的既要又要的原则，它就是发生了一些改变。同时彭博社他注意到，人们原本预期这个报告会对中国问题会有严肃的一些表述，但实际上对中国问题呢，表达和描述要温和许多，一些最严厉最无端的言辞却留给了美国在欧洲最老的盟友，而且似乎带有副总统万斯应记的他在二月份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演讲中表达的同样语气。这份国家安全报告将欧洲描绘成一个不仅面临经济衰退，而且由于移民问题而面临的文明消亡的大陆。所以你从字里行间理解啊，这个安全报告啊，反映川普政府最愤怒的对象不是中国，更不是俄罗斯，而是欧洲。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来分享华尔街日报今天的评论，它的标题是美国颠覆历史，在新安全策略中将欧洲而非俄罗斯描绘成反派。你看这个似乎形成一种共识，就这个安全报告啊，就打来打去弄来弄去，美国最大敌人呢成了欧洲了。副标题是一份年度战略文件，此前曾描绘过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如今却将这些最严厉的措辞指向了北约盟国。多年来每届美国政府都会发布一份国家安全战略，阐述华盛顿如何看待世界以及应对迫在眉睫的威胁的方法。这些威胁包括来自中国、俄罗斯和拉丁美洲的毒品走私者。本周川普政府的版本似乎将最严厉的措施留给了新目标，美国在欧洲最亲密的盟友。这份长达30页的文件将欧洲各国描绘成韧性衰落的大国，他们已经将主权让渡给了欧盟，并且由亚裔民主晋升民主主义声音的政府领导。报告甚至提出移民潮可能导致欧洲大陆文明消亡，使其在20年内面目全非，并可能使几个北约盟国变成以非欧洲人口为主的国家。报告最后总结到，欧洲可能变得过于虚弱，无法成为可靠的盟友。就这个不光是批评欧洲，他甚至指出欧洲啊这种现状降低了作为盟友的可靠性，那就是要分手了。这个伦敦智库沙塔姆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卡加贝格尔表示，阅读这份文件的欧洲领导人需要假定传统的跨大西洋关系已经终结。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蒂莫西·加顿·阿什将这份文件描述为欧洲所有警钟之母。他说，我们现在处于一种非常特殊的境地，美国客观上仍然是欧洲的盟友，但至少在川普政府时期以及许多欧洲人看来，我们不再这样看待彼此了。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中许多观点与副总统万斯二月份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首次提出的批评遥相呼应，当时距离他上任仅仅数周，这些观点强化了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 支持者对欧洲的批评，并凸显了跨大西洋的分歧。加顿阿什说，这实际上是对欧盟的公开反对，这就像万斯在慕尼黑发表的那篇臭名昭著的演讲的加强版，而且以官方政策的形式呈现的。这份文件对欧洲的批评几乎带有家长式的口吻，就像给朋友的那种严厉而又充满爱的建议。他用三页的篇幅论述欧洲，标题是促进欧洲的伟大。该文件对欧洲的语气和尖锐的批评与对待美国传统对手的威胁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文件中一次也没有提及俄罗斯可能对美国利益构成的威胁。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战略研究教授奥布莱恩评论道，这份文件读起来就像一份支持俄罗斯立场的简报，呼吁欧洲各国重返与俄罗斯的合作，并提出由美国作为促成此事的工具，这是一种摧毁现有欧洲，使其沦为让美国再次伟大 MAGA 的战略。查塔姆研究所的贝格表示，这份文件表明川普政府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愿重塑欧洲，而不是像许多 MAGA 运动人士所倡导的展现一个更加孤立主义的美国。就川普他还与这个美国的 MAGA 的这些活动分子还不一样，他还不是说要孤立主义，他还要去改造欧洲，所以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想法。那么有关这个安全报告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 就这个报告的内容啊，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但是呢，它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这个报告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儿，它又不是第一次提出来。你包括你看彭博社的评论也好，华尔街评论也好，大家都联想到万斯在今年二月份，因为1月20号才川普才登基典礼嘛，二月初万斯到德国参加慕尼黑安全峰会，就劈头盖脑的把欧洲啊骂了一顿，就所有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这个报告的内容啊，基本上是万斯那一次劈头盖脑骂欧洲的翻版。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次国家安全战略公布以后，欧洲反应强烈，但是又不是川普政府的新的内容，而且川普的副总统到万斯二月份就讲了这通话了。那么为什么之前没有引起欧洲方面的强烈反应呢？它就体现出来欧美之间呢，互相是存在一些误判的。因为当欧洲听到二月份听到万斯那番言论，他们认为万斯啊是一个极进分子、极端分子，甚至认为万斯不能够代表川普，不能代表川普政府。那么这一次给欧洲带来的冲击呢，是万斯代表 MAGA 在欧洲发的那一通指示呢，它本身也代表川普的意思，就是川普政府的对欧洲的立场。所以这次所谓的冲击大， LT 观察呢，主要还是欧洲之前低估了就川普阵营对欧洲的敌视，或者是对欧洲的极度不满，就他们认为只是发牢骚，没想到昨天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啊，显示这就是川普的很稳定的看法，或者是他的基本策略。所以欧洲人呢，可能不得不面对这个现实了。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可能呢对于川普的这个粉丝网友啊，可能听着不太舒服，但它就发生了。这是美联社今天报道，川普政府移出马丁路德纪念日六月节新天川普生日作为免费进入国家公园的政策。根据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网站，自2026年起取消原本美国民众在六月节与马丁路德金日免费进入国家公园的政策，取而代之的是加入川普总统的生日的当天免费入场。国家公园管理局先前将这两个联邦假日加入了116个公园免费入场日。那么川普政府的解释呢，是希望这些免费入场日呢倾向于爱国主义而不是传统的联邦假日。六月节呢是纪念美国奴隶制终结的联邦假日，每年呢6月19日。马丁路德金日呢是每年一月第三个星期的星期一，也是联邦政府法定的假日。所以这个新闻你能够反映出来，就川普政府对川普的尊重在各个部门呢是无上限的，但是他美国毕竟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他在另外一类人当中呢，他又会带来一些负面的情绪。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就这个事儿是海峡两岸的一个热门新闻，但是由于这个事件的特殊性呢，它也成为一个国际舆论当中的一个热点话题了。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台湾反对派称禁用中国小红书是审查行为。台湾反对派领导人周五谴责政府计划暂停用户访问中国社交平台小红书一年，称其为审查制度，而台湾总统则支持该计划。台湾内政部在前一天公布该计划时，援引了安全风险和指控，称小红书自2024年以来已涉及1700多起诈骗案件。小红书在台湾有300万用户。台湾最大反对党主席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说，很多网友已经在问如何翻墙访问小红书，他在脸书上写道。郑丽文引用中国关于使用 VPN 来规避该国普遍存在的网络审查的说法，就认为现在台湾也开始学中国这种网络禁言。郑丽文补充说，这只会让我们感到惋惜，台湾长期以来珍视的网络自由和言论自由已经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被民进党限制和扼杀了，他指的是台湾执政党。那么对于这个新闻事件，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不仅是台湾，就现在整个民主世界啊，都面临中国社交媒体的冲击。不仅小红书可能在华文媒体、华文世界啊，可能它有一定影响，对世界影响更大的呢是抖音。那么民主世界也好，自由世界也好，面对中国的社交媒体，他们感受到两大威胁或者两大冲击。第一呢，是中国通过这些 看似网民自由发表言论的平台，他们做一些导向性的宣传，形成了中共意识形态的渗透。这是一个全世界啊高度重视中国社交媒体的风险关注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数据安全，就中国的社交媒体它都有一些捆绑式的数据隐私的攫取，所以这两大挑战呢，让整个自由世界或者民主国家里面都是非常慎重对待中国社交媒体的，这不是台湾一家的问题。第二呢，我们来看看美国怎么应对 TikTok 或者是中国抖音的这种渗透的。美国官方注意到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社交平台截取美国的个人隐私数据，那么中国方面很快在这个方面他向美国做了妥协，就美国用户的数据存在美国的服务器，由美国人自己监管，小红书不太可能向台湾做这种妥协。你看，这是美国应对的第一个方式。那么美国应对第二个方式，意识形态的渗透怎么来控制？中国方面之前解释说，哎，我们没有管呢，这个意识形态是这些用户的意识形态啊，我们没有干预啊。但是美国国会在加沙战争期间，他们发现 TikTok 啊如何被中共利用，就在中共的算法或者是在他操作的这样一种啊信息传播的上面呢，他们发现有关以色列犹太人的形象在整个 TikTok 里边 70% 是丑化攻击犹太人攻击以色列的，或者说 70% 是支持巴勒斯坦哈马斯的。那么这个美国人他就觉得有问题了，你作为一个自由平台怎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立场，特别是反西方反美国的意识形态立场呢？所以你这个就有问题，所以美国就做出来，国会做出来，你必须得卖给美国人，不卖则禁。所以美国应对啊两大担忧，一个数据风险问题，一个意识形态渗透问题，他都找到了解决处理的办法。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台湾社会在面对小红书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啊，你看与美国的这个态度差别就非常大。 LT 感觉台湾社会啊民主制度有一种崩溃的迹象，当然还不至于要崩塌，但是有一种崩溃的迹象。你看在欧洲美国对中国的社交媒体数据泄露数据不安全这个问题上没有争议的，不管哪个政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争议，但是在台湾这都成为争议了。哎，怎么能够管人家中国的社交媒体呢？管中国社交媒体就是破坏言论自由。你看这个问题啊，他把这种民主绝对化，这个在欧洲美国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就在西方价值观体系内是讲民主讲自由没有问题的，你面对中国这样一种敌对势力，你怎么能跟他去谈什么民主自由呢？所以从郑立文讲这个观点， LT 注意到台湾的媒体台湾的舆论不仅是郑立文这么讲，包括有一些不那么红的蓝营的一些知名人士也在讲这个观点。哎，我们现在还要翻墙去小红书了，这不跟中国的网络管制一样了吗？你看强行潜意识把中共的管制与台湾的这种管制价值观上把它模糊化等同化。这次台湾官方暂停小红书一年，他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你充满诈骗，我去跟你协商你不理我。那么台湾这些亲中派呢，就认为说出现诈骗现象社交媒体上啊哪个平台都有，甚至是平台越大诈骗现象越多。但是人家台湾监管方说了，你 Facebook 也好 Instagram 也好，你有诈骗案件跟他沟通他会回应你，但人家小红书不理，我是共产党领导的，我什么凭什么听你的，你说有诈骗就有诈骗呢？是在这种情况下官方才要求他整改一年暂停一年。实际上台湾官方他还不敢像美国这样理直气壮说中国利用小红书输出意识形态，所以你看台湾社会对小红书这个态度的争论，你能感受到台湾的这个民主是最没有底线的民主，实际上也并不是一种真正的民主。事实上台湾它确实存在一些被中共驯化或者被中共吓趴下的一些势力啊，他们在台湾为中共站台。你看在美国有近一亿人使用的 TikTok， 美国政界都能够团结一致来封禁，你看在台湾受到中国的这种啊国家主权威胁最大的这样一个主权实体，反而意识不到这样一种敌对的渗透和不安全的影响。所以 LT 认为这个新闻更多的让我们看到台湾社会并不像一个受到中共主权威胁社会应有的反应，民主有一些被乱用，甚至有一些崩溃的迹象。 最后我们再来一起进一步了解一下，就川普政府最新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有关对华政策的一些舆论影响。昨天与网友分享，经济学人的判断是川普这个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国和俄罗斯，当然俄罗斯是最大的受益者。俄罗斯呢是在这个报告里面呢像是一个正面人物，中国在这个报告里面呢他是一个反派角色，但是他这个反派角色在言语表达上他好过欧洲的形象，就是川普对中国呢还是轻言细语，对欧洲这个是还是非常啊犀利。那么究竟这个报告对中美关系有哪些新的判断，以及对中美关系究竟会有哪些影响，我们分享三个方面的这个最新报道。第一呢是华尔街日报它的一个总体评论，标题是川普的国家安全战略缓和了对华措辞，就这个是没有什么争论的，没什么争议的，就是缓和了对中共的敌对性。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在副标题上它就点出了这种判断的依据，就是我们有些网友对一些重大新闻事件的理解和判断呢更多是从一种情绪的感受，但是呢这份文件对中共的缓和呢它是有一个重大标志的。你看它副标题是白宫文件保留了对台湾的强硬措辞，但删除了将北京视为美国主要挑战者的说法，这个是惊天动地的。因为无论是川普第一个任期还是拜登政府，中共或者中国对美国而言的定位它是主要的挑战者或者是安全威胁，那么把这种主要挑战者的定义拿掉了，那中国就成了一种啊伙伴了，甚至是昨天贝森特啊还讲出盟友这个词来了。我们来看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的描述，白宫新的国家安全战略表明美国对北京的竞争采取了更温和的方式，淡化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差异，并标志着美国多年来将中国视为其最大挑战的做法决裂。在拜登政府期间，中国被明确列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挑战，拜登政府尤其公开支持台湾这个北京誓言必要时将以武力收复的自治岛屿。新的国家战略安全的这个文件在讨论台湾地位时仍然使用战略竞争的措辞，就当川普政府谈到维护台海现状的时候呢，他提及中国呢是存在战略竞争的，但是他在定义中美关系的时候呢，他拿掉了之前几届美国政府确立的中国是最大的挑战者，把这个说法拿掉了。该文件也淡化了美中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差异，将经济和贸易置于两国关系的核心。这个报告只寥寥数次提及中国，几乎都是经济关系方面的，报告也以间接方式提及中国，例如提到西半球以外美国的一些未具名的竞争对手。华盛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中国研究教授杰西卡认为，综合来看，这份新文件代表了北京领导人可能认为的美国大战略相对有利于北京的转变。美国保守派的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研究员瑞安·费达休克认为，北京将美国每一项书面承诺都视为谈判底线。他说，新的国家安全战略确立了北京谈判的新的基准线，这个基准线刚刚发生了变化。费达休克表示，他认为美国立场有所缓和，从拜登政府时期的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到川普新文件表达改成了不支持单方面改变现状，这将受到北京的欢迎。哎呀，这个观察你看昨天的各方的评论就没有注意到，认为川普在重申美国的一贯立场，实际上他在这个表达方式上来讲，川普是做了重大的退让的。之前不要说拜登政府，即使川普第一个任期期间，蓬佩奥提出的也是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不支持台湾独立，是这个是缓和的。现在川普退到不支持单方面改变现状了，所以你看这个对他这个文件的消化吸收啊，每天都还是有些进展的。费达休克说，北京方面会把这项让步据为己有，并以此作为下次谈判的起点，要求更大的退让。你看这还是保守派智库的观点和看法，从这种表达上来讲也超出了费达休克的一些预期。所以从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来看，川普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不仅降低了与中共的这种对立性，同时 在台湾问题上是有些退缩的，而且是原则性的一些退缩。第二个，我们来分享彭博社有关川普的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对华外交政策变化或者调整所带来的影响。他这个报道标题就是川普收缩阵线之际焕发自信的中国寻求扩大全球影响力。这个呢，他就观察到一进一退，就川普收缩的时候，中共似乎认为是一种机遇，表达出来一种激进的回应，中国正在展示实力，焕发出新的自信。这种自信是基于一个判断，美国总统川普收缩了海外承诺，将重心放在西半球和贸易协议上，这为北京创造了独一无二的机遇。北京方面新近展现出的底气，一方面源于美国与其他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另一方面也源于中国在人工智能、高铁、清洁能源等未来技术领域实力所带来的自豪。与此同时，中国军事实力也迅速增强。北京的全球化智库创始人兼理事长王辉耀表示，川普是务实的，他看到中国硬实力和软实力都在崛起。王辉耀称，美国人或许还能将其世界主导地位再维持二三十年，但前提要将精力集中在美洲，而不是转向亚洲，并在各条战线上铺得太开，并在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收缩海外的承诺。这个是中方的高级智库的观点，就他认为的是川普或者是美国政府是不得不做这种收缩，而且美国的衰落给了倒计时，就撕掉主导地位也就二十年到三十年。接下来他这样描述，中国外交政策圈有一个共识，认为这个转折点是出现在一场围绕贸易关税、稀土、出口限制对抗之后的。这场对抗以川普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十月份在韩国达成的临时休战而告终。那么这个描述呢，按中国国内的语言来表达呢，那就是出现了大变局的节点、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就是以在韩国举行的川习会为标志，中国通过这场贸易战，特别是关税对抗、稀土卡脖子，彻底的、完全的重新重置了中美关系。接下来他这样描述，美国在这场被美国官员形容为经济核战的对抗中做出了退让，宣告中美关系进入新纪元。如果对抗中的壁垒维持下去，中国和美国都无法获得至关重要的材料和零部件。许多中国分析人士认为，通过强力反击，中国展示了实力，首次赢得平起平坐的地位，并迫使美国退却。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主任王勇说，中美关系经历了结构性变化，美国已经认识到中国的强大，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学会了务实，表现出更多的尊重。北京大学人文交流中心主任王栋说，川普对 G2 概念的认同表明他认可中国现在的新地位。他补充说，如果 MAGA 理念占上风，川普政府继而在新的国防战略中正式放弃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想法，那么这一转向将标志着自冷战结束，甚至可以说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战略思维的根本转变。所以这个川普政府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啊，在中国方面看来呢，实现了大变局，实现了根本性的转变，美国承认或者被迫承认中国的新地位。所谓中国的新地位，就是与美国平起平坐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地位。因为这中国方面很自信的这个，而且认为这是川普同意的，美国政府同意的。接下来他描述，当然果真如此的话，中国会乐见其成。许多中国官员认为，在这种新环境下，川普似乎对销售美国大豆兴趣大于保护台湾，北京接管台湾将成为一个更容易实现的目标，甚至无需动武。上海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兴博说，美国对其他国家的胁迫性政策，尤其是在贸易方面的政策，为中国在世界各地创造了新的经济和政治的机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伟说，中国在18世纪里一直引领世界，只是在过去两个世纪才落后于欧洲和西方，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再次引领世界是正常的。北京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的主任马军说，北京过去曾被称为雾霾之都，而现在 当我在美国和欧洲城市闻到柴油废气时，我自己都觉得有点惊讶，因为在中国的路边你已经闻不到这种气味了。他表示希望这成为一个令世界幸福的范例。那么从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呢，我们可能对川普的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在对华关系对中国政策表述之后啊，所带来的舆论影响，《华尔街日报》重点报道了美国舆论呢对新的对华关系的定位啊描述的评论，彭博社呢主要介绍了中国方面怎么看川普的这个变化和调整，无论是对中国关系的描述以及台湾问题上川普政府的新的描述。特别是刚才与网友分享彭博社这个报道，就很多网友啊，他这个思维方式还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你彭博社这种报道你肯定是彭博社的立场，这个不是，彭博社他就是报道中国现在舆论群情激昂，就是大变局，不是未来事，就已经发生了。那么对这两个方面的报道， LT 呢有两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看从彭博社刚才引述中国的主流的中美问题的专家他们的感受和判断来讲，中共啊对川普的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欢欣鼓舞，拍手称快，然后呢激发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和自豪。你看从彭博社报道引述中国官方智库到复旦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这些专家的观点来看，第一，川普放弃把中国作为最大的竞争对手，这个是中美关系出现了大变局，就不再是你的敌人了，你不得不跟我交朋友。第二呢，他们你看非常一致的判断是中国的实力征服了美国，中国的实力征服了川普，就这个 G2 这个地位啊，不是你恩赐的。你看最后这个马军这个环境研究中心教授，你看在中国马路上都闻不到汽油味了，柴油味了，你美国欧洲啊还到处都是柴油味，中国啊遥遥领先。所以认为啊，这个大变局是我们的本事，我们自己争来的。所以中国方面反映出来的一种欢迎川普的这个新的国家安全报告，它不仅仅是为川普的一些退让啊感到鼓舞，同时呢更坚信就习主席的观点，大变局的观点是我们迫使美国的退让，而且这只是退让的开始。你看这个人大的教授讲，我们本来就是世界遥遥领先的，之前18个世纪都世界老大，只是在过去两个世纪才落后西方，现在无非是恢复常态而已。所以这个自信心爆棚啊， LT 感受呢是到了一种啊极端的水平。那么上一次中国有这种感觉，就体制内啊上下有这样一种自信爆棚呢，是不久前的2021年。这个 LT 一直讲，就观察今天的中国，今年的中国与2021年非常相似，就从领袖到这些专家个个洋溢着不可一世、豪气冲天这种状况。那么2021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态呢？ LT 之前与网友分享过，就当时是非常特殊的国际环境，西方应对疫情一片忙乱，还在寻找规律，中国呢通过封城很快控制了疫情的蔓延，就习近平认为疫情这一战已经决胜负了，整个世界水深火热，中国风景这边独好。所以当时习近平做出一个判断，中国已经完成了弯道超车，大变局啊没有想象那么漫长了，演进加快了，进而他提出时和时在我们一边，而且中国在2021年冲刺未来3年5年，中国全面超越美国，1935年的事儿。这是中国国内的一种舆论。 LT 最近注意到2021年呢，就习近平信心突然爆棚到极点，还有一个原因被忽视了，就是8月份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撤军的过程当中被阿富汗人还打了一个偷袭，非常狼狈的从阿富汗撤军。在习近平看来，你看国内啊现在已经是低调不起来了，你看疫情全世界一片慌乱，还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井井有序，马上就清零了，这个事儿啊甚至要提前举行表彰大会，再加上拜登在阿富汗撤军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一种懦弱混乱，所以他就让习近平在2021年自信达到了顶峰。今年习近平的这个自信再次达到顶峰， LT 认为是两大原因，就第一大原因呢还是与川普的贸易战，习近平不再像第一个任期川普第一个任期时候表现出来一种恐惧，今年他不恐惧，他从一开始就不妥协，不像第一个任期收放自如，刘鹤在白宫几乎要签投降书了，后来是被习近平叫停，然后再重新谈判形成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就他在川普第一个任期啊，还摸不清川普的脾气，还有一些畏惧，但第二任期他完全没有任何惧怕。这个呢，从民主主义、从民粹主义来讲，习近平是自我壮胆似的给他赢得了自信。但是让他信心爆棚的是两个方面：第一，中国的出口数据没有像国际舆论普遍认为的大幅下降，反而增长；第二呢，稀土卡脖子，在年初没有任何人敢想象中共会对美国卡脖子。在年初的时候，舆论一致认为川普会发动第二次贸易战，中国也会应对，但是谁也没想到中国会反手去卡美国的脖子，习近平做出来了。当习近平使出这种卡脖子杀手锏的时候，人们认为中美关系会破裂，会失控，但是结果呢，非常戏剧性，川普认怂。那么当时很多舆论认为川普认怂还有争议，那么在这一次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上，他就反映得非常彻底了，拿掉美国的竞争对手的表述。而且在这个文件公开之前，美国媒体也曝光，美国首席谈判代表财政部长贝森特要求改变7月份就起草完毕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部的国防策略两个文件有关中国方面的表述。因为7月份、7、8月份那个时候，中国刚刚实行的这种啊稀土卡脖子策略，在美国的要求下，中国是有所回撤的，所以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卡脖子效应。所以在那个状况下，他起草的这种安全报告对中国来讲，它的对立性是非常强的。包括达成伦敦协议之后，美国还不停地在出台新的制裁措施，但是后来9月下旬中共进一步的卡脖子，这个让美国终于叫疼了，终于退让了。所以他这个自信是有原因的。但是就像第一次自信心爆棚2021年习近平出现了巨大的反弹，他为什么从信心爆棚出现巨大反弹呢？由于西方在一片混乱、短暂的混乱之后，很快制服了这个疫情，而中国呢，似乎重新开始疫情，最后结束疫情的办法还是要沿用西方的办法。所以这一场啊，疫情给习近平带来的自信爆棚，最后不得不以啊疫情政策的失败，把习近平的自信心又打到了低谷。所以他在2022年、2023年，他不再谈是和是在我们一边了。那么这一次信心爆棚会不会会一直是信心爆棚下去呢？ LT 认为也还是有风险的，就未来几年呢也还是有风险的，因为支撑他的这个信心爆棚贸易战以及卡脖子。那么未来这两个让习近平强烈自信的因素条件假如发生了改变，假如不存在，那么习近平的信心他又会像2021年那样会跌落。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当然有这种可能，因为贸易战这种打法是川普把自己弄到沟里去了。因为你现在中美之间不具备那种脱钩的情况下，你简单的单方面对中国进行这种高关税，招致中国这种卡脖子，本来这种打法本身是错误的，被卡脖子卡疼了才想起来韬光养晦，所以这本身这个策略是错误的。假如换一种打法的话，习近平就没有这个先机了。第二个，他有可能会信心会跌落的话，就美国不可能不把中国作为竞争对手，川普这种放弃LT 认为不代表美国的国家利益，甚至很难维持下去的。就下一个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报告一定会重新将中国作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把它确立下来，所以这个也是一种短暂的。但是这次习近平的自信它的维持周期呢，可能会比第一次自信心爆棚维持的周期要长，甚至在川普整个任期期间，可能习近平都会维持这样一种啊亢奋的状态。这个是福是祸啊，对中国而言，可能网友们自己也可以去分析判断一下。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